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睇国际风云，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5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式重新启动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大瘟疫溯源的调查，以履行他们的竞选承诺。众议院调查小组已经向政府多位现任和前任官员，包括福奇医生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文件、信息和证词。而去年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人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这场大瘟疫始于从中共武汉实验室泄漏的病毒。消息一出，外界纷纷猜测美国政府这个行动是否意味着正式向中共政府追责。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这项调查由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温斯特鲁普和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共同负责。这个是众议院共和党人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中承诺要肯获得多数控制权的新国会里兑现的优先事项之一，以及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和问责的最新努力。据悉，共和党人在本周一分别致信给拜登政府现任和前任的5位官员，要求他们提供有关新冠病毒的起源文件、信息和证词，并且要由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签署。其中争议最大的两位是82岁的福奇医生在去年底退休，之前他担任 NIAID 所长38年。并在新冠病毒大瘟疫的3年中先后担任前川普政府和现任拜登政府的白宫首席传染病顾问。另一位是72岁的柯林斯博士，在2021年12月卸去 NIH 院长职务。根据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就重新启动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这项调查由众议院新冠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布拉德·温斯特鲁普议员要求，对新冠病毒的来源必须要有个答案。他说，在经历了新冠病毒大瘟疫和相关政府政策多年的痛苦之后，美国人民应该得到真正的答案。这项调查必须从该病毒是哪里来的和怎样来的方面开始。另外，温斯特鲁普亦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长期成员，他指责美国情报部门隐瞒有关冠状病毒调查的关键事实，并对政府科学家就病毒溯源调查的不配合作为表示不满，包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潜在大瘟疫病原体的合作。而福奇博士好早就注意到 COVID-19 有被操纵病毒的标记，但是他可能选择了掩盖他而不是吹哨。同时，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议员还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病毒是从武汉一个不安全的实验室泄漏的。而与白宫首席传染病顾问福奇有关的健康联盟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将美国纳税人的成千上万美元汇到武汉实验室，以对可能引发大瘟疫的蝙蝠冠状病毒进行危险的功能获得性研究。而福奇博士好早就注意到 COVID-19 有被操纵病毒的标记，但是他可能选择了掩盖它而不是吹哨。然而去年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发布了一份报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COVID-19 可能起源于武汉实验室，认为这场大瘟疫始于从中国武汉实验室泄漏的病毒，而中国共产党掩盖了它。美国纳税人的钱被输送到武汉实验室，对新型蝙蝠冠状病毒进行有风险的功能获得性研究。福奇博士在大瘟疫开始时就知道了这一信息，并可能通过故意淡化实验室泄漏理论来隐瞒这些信息。此外，上个月共和党众议员莱尔斯提出一项法案，要求中共偿还美国政府用于 COVID-19 的4.6万亿美元救助资金，并禁止联邦资金流向中国。莱尔斯表示， 中国共产党需要单独对美国100万人的生命损失负责。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将努力让中共赔偿。本届国会的首要任务是追究中共的责任。
俄乌战争即将届满一周年之际，华盛顿邮报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美国总统拜登政府提醒乌克兰当局改变战争轨迹的决定性时刻已经到来。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正规军屡遭挫败，反观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在乌东取得部分战果，并有越来越多亲俄势力支持。近日有消息指称，眼睇瓦格纳集团的锋芒盖过正规军，普京开始担心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津藉此做大发动政变，决定缩减瓦格纳的行动范围，引发外界热议。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几个月来，乌东的战争已经演变成一场缓慢的战争，双方都没有占上风。一月份访问基辅的美国官员对乌克兰当局说，关键时刻将在今年春天到来，届时俄罗斯有望发动攻势，乌克兰将展开反攻，力争收复失地。不过几个月来，乌克兰耗费大量资源和军力来保卫乌东顿涅茨克重镇巴克姆特，但是美国军事分析家和规划人员认为，乌军将很难同时保卫已经激战数月的巴克姆特，并发动春季反攻，夺回美国认为更重要的领土。美国官员敦促乌克兰优先考虑春季反攻的时机和执行，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训练乌克兰战士使用一些更复杂的武器进入战场的情况下。报道称，美国当局表示，他们准备尽可能长时间的支持乌克兰，同时提醒乌克兰，到今年夏天几乎将耗尽美国目前的援助计划，之后将很难透过政治手段解决冲突。与此同时，俄罗斯正规军屡遭挫败，近日有消息指称，瓦格纳集团的锋芒盖过正规军，普京担心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津借此做大发动政变，决定缩减瓦格纳的行动范围。消息披露称，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格津近期亦表现出不愿意当替罪羊的角色，在瓦格纳于乌东阻挠乌军反攻脚步之际，普里格津数度公开批评俄国高官和将领，被视为与普京立场产生分歧，普京对此相当不满，同时担心普里格津势力越来越大，可能会借机推翻自己，将之视为潜在政敌，决定陆续撤回在前线的瓦格纳人员，缩减瓦格纳战力。瓦格纳本月9号突然宣布已停止在全俄监狱征召人犯前往乌国作战的行动，被认为可能是俄国政府正试图夹住普里格津的翅膀。
中共放松疫情管控之后，一些分析师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有一些国家甚至还期待中国能够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帮助抵挡衰退风险。但《华尔街日报》2月14号的报道泼了冷水，说还是不要抱这种希望了。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解释说，在经历几年的疫情封控后，中国经济的复苏可能与以往大不相同。经济学家警告称，对于全球很多地方的政府和企业来讲，这种复苏可能没有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强劲有力。以往中国依赖政府的刺激措施和大量投资来拉动经济摆脱低迷，但是这一次中国的债务水平已经很高，房地产低迷，拉动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完成了，因此消费将成为中国这一次复苏的主力。然而消费者信心依然低迷，虽然较富裕的中国人开始花钱，但是其他很多人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报道又指出，初步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反弹最大的影响是对国内有利而不是国外。一些分析师认为，美国经济不大可能感受到多少好处，因为美国对中国服务业的敞口有限。如果中国的重新开放推高了能源需求，抬高了全球能源价格， 进而加大通胀压力，这样美国的增长甚至可能受到挤压。报道表示，在疫情期间，中国家庭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支持远远少于发达经济体的劳动者。另外，很多消费者仍然担心疲软的就业市场和持续低迷的楼市。高露杰中缆集团首席执行官 Low Wallace 在上月底对分析师表示，尽管中国的重新开放令人欢欣鼓舞，但是该公司的家居用品在中国的销售仍然疲软。他说，中国市场是一个大问号。报道又引述高盛的经济学家估计，中国的重新开放将使今年全球经济多增长一个百分点，主要通过能源需求的上升、进口的增加和国际旅行的回暖带来影响。他们说，最大受益者可能是石油出口国和中国的亚洲邻国。报道总结称，即使增速大幅反弹，中国经济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依然存在。地方政府债务缠身，使他们为基础设施支出提供资金的能力受到限制。此外，中国政府的其他政策目标可能会拖累进口需求。政府迫切希望更先进的产品实现国产化，而不是从日本和德国进口。因此，《华尔街日报》写道，这一次期待中国能够好像疫情前那样带动全球经济复苏，或者还是不要抱那么大的希望了。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系，年仅30岁，长相俊美的四川广播电台主持人庞芬近日传出噩耗，遗体伤痕累累，惨不忍睹，相关短片和照片上传到网路，引起广泛关注。下面来看报道。
推特用户豆反俄早日报2月11号发推文称，他的朋友庞芬在2020年6至7月间失联，后来得知被判刑5年。去年12月下旬，庞芬在中共的监狱入面被活活打死。监狱方面给出的理由是说他甲亢，但我们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他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可能致死的疾病。他母亲目前正在试图讨要说法，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没有任何作用。豆反俄早日报说，庞芬是一个非常阳光帅气的大男孩，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单纯善良的人。庞芬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修炼法轮功，虽然我不信法轮功，但这个绝不是中共可以杀害他的理由。好像庞芬这样被中共捉捕后遭迫害身亡的不是个案。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主席汪志远14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1999年7月20号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其惨烈程度历史上前所未有，只不过以前是大张旗鼓的迫害，现在转入秘密迫害。汪志远说，每一个中国人其实你都在中共的迫害之中，就是说各种形式不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只是说他在不同的时期对某一个群体进行迫害。对某一个群体的迫害是为了针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恐吓。对他人迫害的关心就是对自己的关心。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获知有172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离世，其中101人在2022年离世，41人在2021年离世。他们分布在中国大陆23个省、区、直辖市，有工程师、教师、记者、副教授等。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